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4月30日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圣乐文化。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接见加蓬共和国总统翁丁巴。教宗方济各指出，战争造成破坏性后果，需要协助受害者和难民。西班牙阿米戈巴列霍枢机安息主怀，教宗致唁电表示哀悼。枢机咨议会召开会议，讨论乌克兰战争与气候变化。圣座平信徒家庭和生命部部长法雷尔枢机表示，教会运动团体是新夫船的主角。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方济各4月28日在梵蒂冈接见了加蓬共和国总统翁丁巴，随后翁丁巴总统还会见了圣座国务卿帕洛林枢机、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关系部门秘书长加拉格尔宗主教也在场。圣座新闻室的公告指出，双方在亲切会谈中满意地回顾了圣座和加蓬在25年前签署的框架协议，并强调了进一步发展双边合作的意愿。加蓬总统赞赏天主教会在加蓬社会诸多领域，尤其是在教育领域做出的贡献。除此之外，双方谈论了加蓬的经济和社会状况，以及有关国际和区域的议题。会谈结束时，教宗赠送给加蓬总统一枚铜制纪念章，以及他的若干著作，包括2022年世界和平日文告、人类兄弟情谊的文件，以及梵蒂冈书局出版社出版的世界聚合祈祷相册，里面收集了教宗在2020年3月27日疫情高峰时期带领世人祈祷的非凡时刻。加蓬总统则赠送给教宗一幅耶稣融进耶路撒冷的画和一棵高四米的蒲树。教宗方济各4月28日在宗座大楼接见了教宗基金会的成员们，感谢这个美国机构自1988年以来对教宗和普世教会的需要提供的支持。教宗称赞该基金会对处于社会边缘及物质及精神上贫穷的人予以的慷慨援助，在充满战争恐怖及其破坏性后果的此时，这种爱德体现在协助乌克兰及世界其他地区冲突中的难民和受害者的行动上。教宗提到该基金会在世界许多地区的慷慨行动，说道，多年以来，教宗基金会在全球范围内促进我们许多弟兄姊妹的整体发展，尤其是你们回应了各种援助的请求，其中包括教育、爱德和教会方面的项目，以行动支持了教会为建设团结互助及和平文化的持续承诺。这项工作继续不断地汇集处于社会边缘，在物质和往往精神上也贫困的人。同时，由于我们在这段时日经历到战争和其他冲突造成破坏性的后果，你们注意到向受害者、难民以及被迫离开家园为自己和亲人寻找美好且更安全未来的人提供关怀和人道援助的需要。教宗强调， 你们的工作有助于具体的将爱、希望和慈悲的福音带给那些接受你们的慷慨和承诺的人。教宗最后提出一项个人要求，他说，教宗基金会自创立之日起，它的一个特征乃是与博多路继承人团结互助，因此我知道能信赖你们为我和我的牧职祈祷，以及为教会传播福音和转变人心的需要祈祷。西班牙塞维利亚的荣休总主教阿米戈·巴迪霍枢机4月27日安息主怀，享年88岁。教宗向塞维利亚的总主教梅内塞斯寄发唁电表示哀悼，他盛赞这位枢机是忠实于天主和教会的牧者。阿米戈·巴迪霍枢机是方济各会会士，教宗在唁电中向西班牙全体信众和方济各会士以及枢机的亲属和他在丹吉尔服务的堂区信友表示哀悼。教宗写道，多年来阿米戈·巴迪霍枢机奉献自己的一生，忠实地为天主和教会服务。教宗保证为枢机的灵魂祈祷，借着蒙塞拉圣母的转导，愿主耶稣赐予他永不枯萎的光荣的花冠。阿米戈·巴迪霍枢机于1934年8月23日在巴里亚多利德出生，后来加入方济各会，并于1960年8月17日进铎，1973年获任命为摩洛哥丹吉尔的总主教。他持续不断地为跨宗教对话和大公运动而努力。他在摩洛哥期间开启了圣座和摩洛哥之间的外交往来。此外，为解决马格里布与西班牙之间存在的问题，他多次担任调解人。他还寻求改善基督徒、穆斯林和犹太人团体之间的关系。1982年5月22日，教宗若望保罗二世任命阿米戈·巴利霍为塞维利亚总主教，并于2003年10月擢升他为枢机。阿米戈·巴利霍枢机在2005年4月参加了选举教宗会议，那次选出的教宗是本笃十六世，并在2013年3月参加了选举教宗的会议，那次选出的是教宗方济各。枢机咨议会于4月25日至27日在梵蒂冈举行会议，以乌克兰战争、气候变化和妇女在教会中的作用为主题，教宗方济各参加了会议。这是自今年3月颁布新宗座宪章，你们去宣讲福音后的首次会议，由罗德里格斯枢机主持。他对乌克兰的当前的局势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政治、教会和大公运动的情形做了反思。教宗则告诉枢机咨议会，有关他本人、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和圣座国务院为促进和平而采取的各种措施，枢机咨议会的成员们对教宗为解决冲突所做的不懈努力表示了支持和鼓励。在气候变化的议题上，刚果金沙萨总主教安邦哥枢机表示，我们天主教会应与其他基督宗教和不同信仰团体在气候问题上共同发声。这次会议也继续上次会议已开始讨论的主题。来自亚马逊地区的原住民方济会维库纳修女从牧灵的角度阐述了妇女在教会中的作用，随后枢机们就该主题进行了讨论。枢机咨议会会议还讨论了圣座外交服务以及圣座大使的角色与工作，以及新宗座宪章你们去宣讲福音的实施情况，包括评估已采取的步骤和面临的挑战。另外，与会的每位枢机也报告了他们各自大陆的社会政治情形和教会目前的状况。下届枢机咨议会会议定于 2022年6月举行。一个专门针对天主教运动、新团体、新机构和平信徒集会的主题学习日，4月27日在罗马宗座圣十字架大学召开。该学习日的主题是收获圣神果实的时辰。圣座平信徒、家庭和生命部部长法莱尔书记参加会议，并接受梵蒂冈新闻网的采访，向我们介绍了平信徒在教会福传使命的重要作用。法莱尔书记首先表示，我要感谢大学和许多其他的宗座大学，他们现在开始考虑制定计划、讨论会和会议，也包括为天主教运动团体的平信徒开设课程。教宗方济各自履行宗座牧职以来，就一直谈论教会中平信徒运动的重要性，因为我们今天需要一种新的传教精神。教宗总是说，我们必须走出去，我们必须展开新福传。接着法雷尔书记谈到教会平信徒运动与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关系，他解释道，梵二大公会议促成了许多教会团体的诞生，因为参加梵二大公会议的神长们看到了这个需要，而今天我们比以往更需要平信徒。平信徒明白基督徒的使命是什么，他们能够去福传，就是去见证基督徒的生活。随后在谈到全球正处于战争和疫情大流行的艰困时期，平信徒的重要性是，圣座平信徒、家庭和生命部部长肯定地表示，这比以往更重要。他指出，这些运动团体有这个可能性，在很多情况下，他们没有神父和修女，在世界上过着普通人的生活，处身于俗世中，他们能够做出基督徒生活的见证。最后，法雷尔书记把话题转到将于今年6月22日至26日在罗马举行的第十届世界家庭大会。他提醒道，我请大家好好阅读《爱的喜乐》宗座劝谕，需要阅读其中的第三和第四章。这两章谈的是男女之间的爱情，以及夫妻之间，以及他们与整个世界的兄弟情谊。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对他人负责。同样的，夫妻应该感受到是整个教会团体的一部分，应该陪伴那些有困难的人，陪伴每一个人。这是世界的未来，也是我们团体的未来。在这方面，教会运动团体协同家庭具体的展开工作，他们能做到，而且必须做。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圣乐文化。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乔凡尼·皮耶路易吉·达帕莱斯特里纳，乔凡尼·皮耶路易吉·达帕莱斯特里纳，约生于西元1525年，逝世于1594年，他是意大利文艺复兴后期的作曲家，也是16世纪罗马乐派的代表音乐家。由于帕莱斯特里纳在教会音乐中有很深的造诣，因此被称为教会音乐之父，文艺复兴时期最杰出的作曲家之一。他的作品是文艺复兴时期复音音乐的经典。帕莱斯特里纳出生于罗马附近的小镇帕莱斯特里纳， 当时归属于教宗国，当时的人们常以杰出的人士的出生地来称呼该人，所以人们也以 Palestrina 称呼他。对于他的准确出生日期和早年的生活，人们所知不多。他的创作生涯基本上是在罗马度过的。他曾任职于多个教堂，而他的创作也曾引起了教宗的重视。但是后世有很多关于他的传奇故事的真实程度则是有待考证的。帕雷斯蒂娜出道的时候，意大利深受北欧风格的复调音乐影响，其中最出名的作曲家是纪尧姆·迪若和若斯坎·德普雷。帕雷斯蒂娜之前，意大利还没有与他们成就相当的复调作曲家。帕雷斯蒂娜于1537年来到罗马，在圣母大殿唱诗班内担任歌手，后来因为变声，所以在1544年回到故乡，任圣雅加比多大教堂管风琴师兼声乐教师。他也结识了时任当地总主教的德尔蒙特，并且来往甚密。1550年，德尔蒙特被选为教宗，为教宗儒略三世。1551年，帕雷斯蒂娜被任命为罗马圣伯多禄大殿下属的茱莉亚合唱团的乐长。1554年，他的第一部弥撒曲集出版，并且献给了儒略三世。这是当时第一部由意大利人创作的弥撒曲集。在此之前的弥撒曲集多半出自于低地国家，如法国、葡萄牙等国。同年由教宗推荐，未经考试就得到当时教会音乐家的最高荣誉——教宗合唱团歌手。帕雷斯蒂娜于1594年因胸膜炎死于罗马。按照当时的习俗，他的遗体在其逝世当天就被下葬。他的棺木上铭刻了 Libera me Domine， 上主请拯救我。有三个合唱团一起在他的丧礼上演唱了圣歌。帕雷斯蒂娜曾经创作了大量的作品，主要是声乐作品、弥撒曲、经文歌等尤为著名，其中也有许多无伴奏合唱的作品，被确认为是他所创作的弥撒曲共有105首，另外有10首尚有疑问。此外，他还写了375首经文歌、68首奉献经、约80首的赞美诗、35首的圣母颂歌，还有50首的意大利语宗教性牧歌，以及耶勒米亚哀歌和连祷等作品。他最著名的作品教宗马策路弥撒，曾被后人认为是为了劝说教会放弃对复调音乐的限制而做的。帕雷斯蒂娜的创作对天主教教堂音乐的发展有很重要的作用，也是文艺复兴时期复调音乐的代表人物之一。由帕雷斯蒂娜的弥撒曲可以看出他不同时期作品风格的演变。巴赫就特别喜欢他的 Missa Sine Nomine， 在编写 B 小调弥撒曲时研究了这一首弥撒作品。大部分帕雷斯蒂娜的弥撒曲都是在1554年到1601年出版的13本作曲集中，最后的7本是在帕雷斯蒂娜死后才出版。帕雷斯蒂娜的作品教宗马策路弥撒曾被误认为与教会的特伦托会议有关，这个说法也就是普菲兹纳创作歌剧帕雷斯蒂娜的基础。依照这个说法编写了教宗马策路弥撒，是为了游说特伦托会议放弃圣乐中复调音乐的限制。不过近期的研究发现，这首弥撒曲的作曲时间是在讨论复音音乐的禁令之前，至少10年之前。 历史资料中也指出，特伦托会议并没有禁止任何教会音乐，也没有针对教会音乐订定任何规定或正式的文件。这些故事起源自特伦托会议参与者的个人看法，不代表特伦托会议的官方意见。不过，过了几个世纪，这些传闻被误认为是事实，编写成书。帕雷斯蒂娜创作这个弥撒曲的原因不明，不过因为找不到类似的禁令，所以他的创作也看不出来和反宗教改革有任何的关系。帕雷斯蒂娜的风格从1560年代一直到他逝世时都保持一致。他的音乐特点是不和谐的部分多半会限制在一个小节中的弱拍，因此产生了更流畅的复调音乐。现在认为这是文艺复兴后期音乐的风格，因此将帕雷斯蒂娜誉为在罗斯坎、德普雷之后欧洲顶级的作曲家。帕雷斯蒂娜风格视为文艺复兴时期对位法的基础，大部分是归功于18世纪作曲家及音乐理论家约翰·约瑟夫·富克斯，他在《艺术精良》中将帕雷斯蒂娜的技巧编写为学生作曲的工具。很多关于帕雷斯蒂娜的研究是在19世纪由 Giuseppe Baini 所提出的。他在1828年提出了一篇专题的论文，使得帕雷斯蒂娜再度出名，而且更加强了在特伦托会议改革过程中拯救教会音乐的说法。19世纪倾向的英雄崇拜出现在这个论文中。在普菲兹纳创作歌剧《帕雷斯蒂娜》时达到了高峰，而且这个论点还一直延续到今天。我们一起聆听帕雷斯蒂娜为双合唱所写作的无伴奏经文歌《Stabat Mater》（圣母哀悼曲）。Thank you. 感谢您的收听，祝福您复活节平安喜乐。
每一天，让圣依纳爵做你的同伴，在日出日落中找到天主，让圣神的风随意吹向你，带给你来自天主的惊奇。我们感到神哭的原因，是因我们在灵修上的冷淡疏懒，神位便离弃了我们。圣依纳爵·罗耀拉。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Laudato Jesus Christus.